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日子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当中，我们又见面了。我们首先来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沙韵也是非常的开心的，能够跟我们的 Dosti 一起呢度过下午的这半个小时啊，那也是特别珍惜跟天成在一起做主持的这个时间。那最近呢，我也在读一些的书啦啊，天成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读什么书啊？有什么好的介绍没有呢？
现在呢读书就比较少一点，就比较稀罕了，就是很长时间才读一本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呢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要去读书啊，因为我们发现你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你不读书的话呢，你就很难进步的。那么我最近也读了一些传记啊，就是澳洲的一个人，他是叫尼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写了一些书啊，就是他讲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这样一个没手没脚的人，只是一个好像鸭蹼一样的一个脚，其他都没有，但是呢他可以游泳，可以开车，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甚至他拿了两个这个学位，然后他自己可以开公司啊、自己的事业，然后到处去讲他个人的经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本身来讲，按正常人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他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的确确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他不单单是写他的心得，更是用他的一个生命来向我们显出一个奇妙的见证，就是在人不能，在主呢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他自己每一次讲见证的时候都讲到是主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恩典。
我相信呢尼克的故事一定可以吸引到你的，如果你想了解他多一点呢，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啊，尼克呢就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新闻了。其实呢今天沙韵呢是想介绍一本好书给大家，这本书呢我们作为一个环节的名称呢叫百花夫人这是一本非常特别非常奇妙的书是一位巴基斯坦的作家，他也是一位前外交官的夫人。那其实呢我觉得每本书的这个开头啊通常都有一点特点吧，会以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吸引点来作为这个开场。那作者呢在他的这本书的开头用了惊悚的经历来做这个开场。其实啊沙韵倒不是说因为这个惊悚的经历这几个字令我好奇我才来阅读的，而是呢我想真的来看一看生活在巴基斯坦的这位前外交官夫人她是怎样经历主的，这本书就会详细的把他经历主的所有的过程向您介绍。我们先来听听第一集吧。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惊悚的经验。
当我漫步在花园的碎石小径时，心中充满着一种不安的感觉。黄昏时分，空气凝结着浓浓的水仙花香，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令我不自在。我停止漫步，往四方随便看看，隔着草坪，仆人开始把餐厅的灯打开，外面则是一片的宁静。我屈身剪下那香气浓郁的白色花苞，想摆在卧室里， 当我屈身抓住那长长的花茎时，突然感到有东西拂过我的头顶，我惊觉地挺直身子。那是什么？这一悄然飘开的东西像雾又像气，湿冷而且不祥，整座花园忽然整个暗了下来，一阵冷风吹过垂柳，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告诉自己镇定一点，想象力不该这么丰富的。我一把抓了花，就迅速地往家的方向去。家里的窗户透过温暖又令人安心的灯光，坚固的白墙和木质的大门也提供了安全感。当我匆忙通过碎石小径时，发现自己的眼光扫过肩膀。我一向瞧不起那些关于超自然的谈论，从来就不认为有超自然的东西存在。然而，真的没有吗？就像有人在回答我一般，我感到自己的右手被重重地拍了一下。我尖叫着冲回屋内，并猛烈地关上门。仆人围过来却不敢出声。我想我受惊吓的脸色苍白的样子也把他们给吓坏了。快到就寝的时间，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两个女仆说起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经验。最后我问他们，你们相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我的两个女仆，一个是回教徒纳贤，另一个是基督徒雷斯汉，都避免回答我的问题。纳贤紧张的双手发抖，问我要不要去请村中的毛拉带些圣水来洒在花园里。此刻我已经恢复了神智，我不愿意顺从无知的迷信，更不愿意请村里的人过来知道这一件事情。我只好勉强地挤出笑容，告诉他我不想让那些圣人到我的花园里假装他们在驱除邪灵。女仆们走了之后，我拿起可兰经勉强翻了几页，忍不住觉得厌烦，便把它放回蓝色丝质的袋子里，呼呼地入睡了。第二天早晨我起得晚，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就好像游泳的人要使劲才能浮出水面。窗外呼唤回教徒祷告的声音唤醒了我的知觉，阵阵如歌咏，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安拉使者。回教召唤人祈祷的声音还挺能安慰人的，虽然经历了昨夜的事，今天似乎又一如往常。每天清晨都听得见这呼唤，至今已有54个年头了。一大清早，在巴勒斯坦附近的小村落，那个负责提醒大家祈祷时间的老人，匆忙地从一座古老尖塔的地下室走上蜿蜒的石梯。这石梯已被历代以来的回教圣人踏为平滑，他步履艰难地爬上寺院的尖塔。我可以想象他在塔尖上气不接下气地停在精雕细琢的木门前，抬起满是胡须的头，以1400多年来未曾改变的古老语言大声呼唤忠实的信徒起来祷告，领受救恩，祷告要比睡觉好。他的声音缭绕在这小小的瓦村，飘荡在清晨的薄雾里，带着十月的夜里未散的寒风，穿过小径，飘过我的花园，包围整座的房舍。此时的砖墙因阳光的照射而显得格外的红润。古老的吟诵声缭绕耳际，已想起昨夜在花园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我赶紧开始行规律的日常琐事， 因那些事总能令我感到安心。我起身伸手摇床边的大理石桌上的精致小铃，那贤一如往常的气喘吁吁地进来。我的两个女仆都睡在我的卧室隔壁，她们早在一小时前就已经起身等待我的指令了。每天早晨，我总喜欢在床上享用早茶，让那贤取来我的银梳子。她是个能自动自发的年轻女孩，身材丰满，笑口常开，只是有一点的笨拙。每当她不小心地把梳子掉在地上，我就会厉声地斥责她。另外，那个个子高大、举止秀气的女仆雷斯汉，年纪则比较的大，也比较文静。这时，她正将茶盘端进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床边的桌子上，为我倒上了一杯热腾腾的茶。我满足地叹了一口热茶，却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而言，喝茶要比祈祷好。母亲若知道我的想法，一定会大吃一惊。我总是看着她在卧室的地砖上摊开祷告专用的地毯，然后面向麦加圣城跪下，将前额贴在地毯上祈祷。想起母亲，我的眼光移到那只檀香木镶银的饰品盒，那是几世纪前的样式，曾属于我的母亲和祖母，现在则是我珍贵的传家宝。喝了两杯茶后，我坐在让雷斯汉为我梳那一头及腰的长发，那贤则替我修指甲。他们俩一面的工作，一面聊着村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那贤喋喋不休，雷斯汉则静静地听，并偶尔给他评论。他们说有个男孩离家到城里去了，有个女孩马上就要出嫁了。又谈到雷斯汉的婶婶家附近的小镇新近发生了一些的谋杀案。我看得出来，雷斯汉一谈到这件事就有点紧张，因为死者是一位住在宣教士家里的年轻基督徒，有人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刺杀了他，但当地的警察局却始终没有去调查这个案子。于是我问他们，后来有没有和这个女孩有关的任何消息呢？他们回答，没有，夫人。雷斯汉轻轻地回答，并继续地编着辫子。我能了解雷斯汉为何不愿意多谈，他自己也是基督徒，而他和我一样，很清楚知道凶手是谁。这个女孩放弃了回教的信仰，受洗成为了基督徒。她的同胞兄弟认为这件事带给家族莫大的耻辱，所以遵行古代传下来的教规，凡是中途放弃信仰的人一律处死，以为惩戒。尽管回教徒教律严格，但经文的诠释有时候也会加入慈悲和怜悯，只是总有宗教狂热分子以《可兰经》中律法的字面意义做出极端的行为。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杀死女孩子的凶手是谁，但也无可奈何。在巴基斯坦这个回教徒的国家里，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一年前，也有一个基督徒宣教士的仆人尸体被人发现丢在沟里，喉咙都被割断了，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我把这个悲惨的消息暂时置之脑后，准备起身，两个女仆连忙到衣橱里拿出几件丝质的纱丽让我挑选，她们为我穿上那件有刺绣的衣裳，然后就出去了。阳光洒满了卧室，白色的墙面和家具映出橘红的色彩。我一眼瞧见梳妆台上的那张照片，走过去气愤地拿起来。 我一向是把面朝下平放着的，一定是哪个仆人把它摆正的。照片上是一对笑容可掬的夫妇，坐在伦敦一家豪华的餐厅里。看见这张照片，再次引发了痛苦的回忆。男的嘴上留着一小撮胡子，眼睛炯炯有神，那是我的前夫哈利德·夏伊克。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还保留着这张照片，望着他，回想当时曾爱他到没有他就活不了的地步。照片是6年前拍摄的，那时候哈里德是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我则出身富裕的保守的回教贵族家庭。我曾为他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产业巨子，也经常前往巴黎和伦敦等繁华的都市购物和旅行。如今照片上那个风姿卓越的女人已经不复存在，我揽镜自照，从前白皙的皮肤现在成了青铜色，乌黑的秀发夹杂着银灰的发丝，脸上也多了几条又深又长的线条。
每日经文选读，敬畏主是知识的开端，但迷误者藐视智慧和教诲。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专门为咱们回民制作的节目《恩典与真理》，透过节目让你更明白真理，得到从主而来的日子给。
是什么拨动了你的心弦？一首歌，还是一句话？一个人，还是一件事？沙玉和你分享一首好歌。前一段时间呢，和我的小侄女在一起啊，她4岁了，小小的手，小小的脚丫，哎呀，我是真的恨不得呀咬一口亲一下的，我是觉得特别的可爱。也在那个时候呢，我跟我的小侄女呢建立了感情，我觉得那段的时间很开心。说到手呢，我也有一双漂亮的手，有时候呢我放在我爸爸的手掌心上和他一比呢，我觉得我的小手啊真的是小了很多。那么今天呢，我分享的一首歌曲呢也是跟手有关的，歌曲的名字是你的手永远比我大。最近的节目呢，我安排在周一周三周五呢都会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
我的手很香，你的手很大，用力牵着我不再害怕。
你的手很小，我的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我们天上的啊，掌管宇宙和笑话，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更有办法。你是天上的阿爸，时间空间
听到呢这首歌，我 不知道觉得会不会你跟我一样啊，想起那一双曾经牵着我们的那双温暖的手。那这个手可能是你的爸爸，又可能是你的妈妈，或者是比你年长的哥哥姐姐。小时候的我们有时候呢真的也不知天高地厚的啊，总以为呢那双手会一直牵着我们，长大了却忽略了曾经牵着我们的那一双的手。这个感觉我是最近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呢我的小侄女她在依赖她的母亲的时候，我看到她的妈妈走哪她跟着到哪里，而且呢还要拉着她妈妈的手。我在想长大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不那么依赖父母了。鲨鱼的妈妈呢今年离开了我，在她离去的前夕呢，我拉着我母亲的手照了最后的一张照片，也成为了我永远的记忆。看着突然苍老的那一双的手，我也想到了，也看到了我的父亲他的那种的苍老。真的说句心里的话，我是特别心疼的。我突然回到了好像小孩子那样，我拉着我父亲的手散步，我也搂着我的爸爸坐在沙发上，在道晚安的时候我还会亲吻他的面颊。如果你是做父母的，真的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哦，不要那么自以为是的来和自己产生一些的代沟。其实父母是多么的希望我们就像孩子似的依然能够听进去父母的唠叨，虽然呢我们的手长大了，甚至大过父母的手，但我们所经历的、所积累的、所领悟的，始终呢是比不过父母的。看到父母脸上的笑容少了，皱纹多了，说话也少了，头上呢白发多了，行动也慢了，但是呢，那种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仍然是那么的亲切温暖。亲爱的多斯蒂，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和真主之间的关系的？除了那双在地上的给我们温暖的手之外，在天上的那一双的手，你能不能感受到他给你的温暖呢？今天的这首歌的歌词呢，有一句的歌词啊，说到我们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小花，有你顶着天不会塌。嗯，是的，天上的主他不只是掌管宇宙，这么大的宇宙连小小的花他也掌管。我很喜欢这一句的歌词，那在天上其实真的是有一双温暖的手，好像地上的爸爸一样，无时无刻的给我们温暖。不管在我们快乐的时候，或者难过的时候，困苦的时候，又或者孤单寂寞的时候，他都陪伴着我们一起走。曾经呢听说过一个故事啊，说呢有一个人在这个天园的门口啊，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呢以两双的足印呢来形容他的一生，就好像两个人在沙滩上行走，留下了两行的足印。他很清楚呢这两行的足印，一行是他的主，一行是他自己的。可是呢他不懂的是，为什么在他人生最低谷最痛苦的时候呢，沙滩里却只有一双的脚印。于是呢他便问身边的主，主啊，为何在我生命最低谷的时候你竟然离开我，让我一个人独自行走呢？多斯蒂，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呢？在你痛苦孤单失望或者不开心的时候，为什么连天上的主也丢下你一个人在沙滩上行走？这时候呢主便对这个人说呀，他说，我的孩子，当你在生命最低谷的时候，我并没有舍弃你，你在沙滩上看见的那行足印是我的，因为我是背着你在走。是的，那双在天上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并没有因为我们活在苦难中而离开我们，他宁愿背着我们，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受到伤害。多斯蒂，记得在你人生的道路上面并不是孤单一人的，希望今天的诗歌可以让你更加的感受到我们主的存在。
我的手很小，你的手很大，有你牵着我不走。
很小，我的手很大，有我牵着你不会缺乏。
你是天上的阿爸，掌管宇宙和小花，
有你顶着天不会塌，有谁比你更有办法，
更有办法。你是天上的阿爸，时间空间你洞察，
无微不至分毫不差，有谁比你更有计划，
心中的忧虑放开吧，牵挂不要一把抓，你是天上的阿爸，你手永远比我大。心中的忧虑放开吧，牵挂不要一把抓，你是天上的阿爸，手永远比我大。
本节也爱我爸爸芝麻都做我里妈爱做独立妈
感谢兄弟。
亲爱的多斯提，刚才呢分享了一篇的文章，也是分享了一首歌曲，没错，就是我们一个全新的环节拨动心弦。那沙玉希望呢每一次的歌曲呢带给你音乐的悦动之外呢，也是希望分享啊能够跟我们的多斯提有一个交流的机会吧。一本书或者是一段的音乐，可能真的是能够打开你的心门，拨动你的心弦。如果你相信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到我们主尔撒面前向他嘟啊。我相信主奇妙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真正的可以感受到一种真理吧，可以照耀着你的生命，也是呢可以感受到你的生活啊真的是不再一样，你的生命也不再一样。如果对我们的环节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的。
我们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分享13229966122，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是的，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进入到良友电台，点击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节目的留言板上面给我留言。今年的节目呢，我们有了一些呢新的编排。那么百花夫人和这个拨动心弦这两个环节呢，我们放在了周一周三周五来播出，少云鼓励你来收听。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啦。
再见。